OK，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创世纪，也就是这本机会之书哈。那我们可以从整本的创世纪可以看见说，当我们人真的要去选择真理，不去选择听信撒旦的谎言，我们选择信心，不去选择惧怕，还有我们选择跟人和好，不去选择去跟人争竞哈，然后不去选择让苦毒怨恨埋藏在自己的里面，而且我们选择学习凡事忍耐到底，去等候神来为你伸冤，等候神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结果是完全跟我们用血气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创世纪后面进入到 detail 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在上完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应该讲在上这个创世纪的同时哈，你要把它的应用哈 keep 在你的 mind 里面。你学这本创世纪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来学，你不是要来了解一个古时候上古时候发生的历史，这个跟我们现在每一天生活都有关系。所以你在学创世纪的时候，你的理念要有三大的标杆在你的思想里面。第一个，你要学习到从创世纪里面学习到你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你要学习到的是你跟人的关系，这是人际的关系。所以里面有好多人际关系的准则原则，因为我们在生活上最常常发生冲突的就是人际关系，不管是跟你的婚姻里面的跟配偶的关系，跟你的孩子的关系，还是你上班跟你同事的关系，在教会里服侍跟你同工的关系，我们其实最多的冲突就是人际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去学习人际关系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个很 smooth 的环境里面。这个环境是因为你愿意持守神的真道哈。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哈。所以从这三个标杆你要记在心里面。所以第一个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整本创世纪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跟神建立一个同行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顺服他的旨意，相信他到底。而且你遇到有任何的难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跟神倾诉，去跟神交通，不是去找人。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可能想打一个电话，就是给你最好的朋友跟他诉苦。但是我们透过创世纪的里面，我们要从这些古时候的信心的伟人，我们要看见他跟神交往的一个模式哈。像我们最近在牧区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姊妹，她就是发生了意外去世了。那去世了，她的母亲当然心里面会很焦急，然后又很难过，然后又看到说她的这个孙子哈，在就是说好像失去母亲的照顾，所以她里面很多的苦楚，所以她常常会要打电话找人讲。但是她常常讲，她有时候一天会找两三个人打两三次电话，那换句话说，一天可能打了五六通、七八通电话，那她讲的问题是重复同样的问题。那接听电话的人呢，帮他听完以后，当然先安慰他，然后会跟他讲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他的耳朵已经没有办法听了，耳朵没有办法听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问题的 circle 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不出来。这个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为什么绕这个山会绕了40年一直绕不出来一样，绕旷野，因为他就是在 same pattern 的里面。所以我们每次在我自己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都是给我自己一个很警醒哈。我们读经的那个 attitude 是这样，我不是只是要来增加圣经的知识，我是读了以后我要知道说我跟他 make connection， 我跟里面的人物要在情绪上跟悟性上跟他 make connection， 看他怎么过他的生活。那他犯的一些错误，我们要 be wise enough not to repeat， 我们要聪明到他犯的错误我们不要再去 make 了。我 call 这个叫 second hand experience 哈。因为你如果什么事情你都要学 first hand experience 的话，第一手经验，比如说跟你说这个火很烫，你不听，你一定要去摸那个火，你要付的代价很大的，这个是叫 first hand experience。 可是你如果 smart enough， 你会学 second hand experience。 别人犯过的错误， you don't wan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你不要去走同样的道路。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当中的 value。 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心态，我们要有一个 second hand experience， 我们要去吸收，我们就可以避免发生的错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是跟神的同行，要明白神的旨意，去顺服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要容许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动刀，因为我们的人有罪性的污染，所以我们很多的思想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活出来的行为是不对。那当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工作的关系也好，在服事上也好，人一定会在环境当中要来教授我们这个人，我们要有这个 mind， 也要有这个心胸，要来接受跟容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要把我们扭曲的生命把它恢复成为像他原始创造一样的美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跟人的关系。第二个刚刚讲到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讲到是要跟人的关系。那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先人哈，他们有 make a lot of mistakes 哈，他们不见得都是 set good examples， 有很多的 mistake。 那我们要从他们的 mistake 当中，我们要学习到第一个，要彼此之间要诚实相待，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绝对不可以用这个欺骗跟诡诈的手法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因为我们到时候会看到雅各的生命，他就是用欺骗跟诡诈的手法，所以引发他下来后面整个人生很乱，他的整个生命很乱。好，如果你不想要你的人际关系这么复杂，你不想要你的生命好像很多的起起伏伏，很多的石头在你的生命道路上，我们就要学习是要以诚实彼此相待，不可以用诡诈来彼此相待。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际关系就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做事要用公义跟公平来理家啊，不可以偏待孩子。因为我们会从约瑟的故事，从这个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因为父母有偏待。我想你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可能就是还是会很真心的对待他。但是你只要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哈，你会发现好像你在跟孩子的，你不是刻意要偏心，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孩子会特别摸你的心，或跟你的个性可能比较相合的，你可能会 favor 他。但是这种的 favor 会在你的家中造成很大的征战，不但造成征战，会在你的孩子的心目中哈，会刻下那个伤痕，要到很久才可以医治。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的里面，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公平公义来理你的家，千万不可以秀出 favoritism。 那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哈，我自己三个孩子，其实我的老二的个性跟我是最相反的哈，我的老二的个性是跟我老公最像，那通常夫妻都是相反的。那我老二跟我的先生是比较像，跟我不像，但是不像做，所以就有时候会有冲突发生。那我因为有警觉，因为读了经嘛，你就知道说，如果你非了气症的话，你会造成孩子伤害，所以我会很刻意的找一些很小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在别人家中也许这个都不值得称赞，就是说这个是应该理所当然，你应该要这样做的，可是我会刻意找到一点点去称赞他。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 nature 不会想要去称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照我的本性来讲，他做那些事情应该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应该要做。但是对他的个性内向的人，可能是他是比较 difficult， 他已经是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做的，所以我会找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去特别去称赞他。那我发现这样子经过特别称赞以后，跟他的关系会变得很 close， 而且他里面会有安全感，他知道妈妈完全接纳他，妈妈完全欣赏他。那这个对于你家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的话，这个关系就比较容易维护，不会发现说好像父母其实是管教孩子，可是无意间你却是伤到你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只要看到我们要以公平跟公义来理你的家哈，来作为你治理你的家的根基哈。然后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彼此要忠诚的相待，即使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你一家人一定要 stick together， 不能够窝里反。因为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到时候会看到像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两个父子，真的是上行下效，父亲怎样，儿子怎样。亚伯拉罕为了自求自己的安全，他曾经出卖他的老婆，把他老婆说这是他的妹妹，他要保持他的安全。结果他的儿子到了以撒做了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太都长得非常漂亮的，那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外人来欺压的时候，为了自保，他们都曾经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故事里面也要看到说，当一家人发生了一些危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一定要彼此 support。 即使是说你的个性不合，或者是说因为他的某一个成员的个性 所 cause 这个 family 的一个 problem， 你们还是要 stick together， 因为你如果不彼此帮助，没有人会帮助你。所以我们要 on the same boat， 要有这个概念 on the same boat、啊、要彼此的来忠诚相待，即使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的当中，才有办法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啊、然后再来，我们要在这个跟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习要来按照神的法则来生活跟行事，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来做决定。就像撒拉，神应许他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应许之子，可是呢撒拉等不及了，他就觉得看按照现实的环境看起来不可能，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结果就造成怎么样，后来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这两大族裔的历史仇恨到现在还是在那边争、哦、我昨天在 Facebook 看到有 Henry 他写Facebook 上post 了一个新闻出来，就是说死海古卷，阿拉伯人也要来跟你争这以色列的这个古迹古典、哦，其实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真要那个东西，它的民族性里面已经就是有一个征战在里面，它什么都要跟你争就对了，就是你以色列人东西就是要跟你争，已经不晓得为什么在争，就是为争而争，就是争那一口气的争。所以就是一个从一个人，你看看这两个族裔是从一个女人不是从一个女人，就从这个家族里面出来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到最后变成世仇事情、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所做的决定，其实后面影响深远，不是只有影响你自己而已。然后再来人际关系最后一点，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我们要学到，就是说你自己要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因为只有敬虔的父母可以教出敬虔的子女。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里面祷告都是为、儿女祷告，都是说求神兴起下一代，求神建造下一代，但是我们要一个很 up 的 generation， 自己要做 up 的 parent。 如果我们是 root， 我们是根，如果我们这个根的阶段我们自己跟神没有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很诚诚实实在圣经里面上你所学的原则，你诚诚实实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去把它执行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教养出敬虔的儿女。因为they don't people 是用眼睛看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这句话，你的孩子会看的，他看到你平常父母怎么相处，他看到说你的父母呢在工作场合里面或者是跟在教会里面他的你的父母的服侍的态度，你对神的敬虔。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人都可以做两面人，我们可以在教会的时候是 holy holy 头上都有光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好像是坐高位的人，或者是说我们都很认真的在做服侍，可是我们在家中摊开在儿女的面前，在你的配偶面前，我们是 totally another person， it's not consistent。 那这种不 consistency 呢会让孩子造成价值观上的混淆，所以你很难就教养出敬虔的儿女。所以我们自己要教养出敬虔的儿女，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敬虔的父母。第三大点就是讲到创世纪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哦、那你可以看到说神、哦、他创造世界以后，他非常的爱惜跟保护这个地球的资源，而且他把这个管理这个世界地球的大业就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人对这个地球的 resources 保护生态我们都有责任的。那这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比较弱，我们中国人好像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好像自己住的那块环境干净就好了。所以你到台北的，我有时候回以前回去的时候都还会觉得很纳闷，就是说每一个人自己公寓的家里面很整齐很漂亮，但是你从公寓走下去垃圾飞呀堆呀苍蝇飞呀，就是这样，人就中国特别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自己家里面干净安全就好了，你不管你四周围的环境。但是在美国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他们对于资源的保护跟利用跟尊重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非常的爱护。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出去遛狗的时候都要带自己要带那个纸袋去捡那个位置哈。你看在美国不管是 dog park 还是一般的 park， 你真的看到就是干净，你带狗去的都是很干净。我在想这个如果是搬到台湾，现在可能也欠觉乐乐的了，搬到中国搬到台湾这种地方可能已经就很脏很乱，因为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就是比较狭小比较自私。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他对这个资源的爱护跟管理这个责任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有这个 responsibility 要爱护这个大地的资源。所以跟我们很多文化思想相冲突的地方或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去被它更新，被它去改变，那我们才可以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要爱惜保护地球的资源。那第二个关系呢，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神他不单单关心你个人的生活，他愿意要来祝福你，因为他造你的目的就是要赐福给你。他不单单要关心你个人的生活，关心你个人家庭的生活，他也关心国际事务哈。那这个是在我们来看一下你有圣经，我们请打开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章，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文，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因为这个经文给我的开启，让我觉得我可以脱离我自己一个狭小的思想，而且这段经文帮助我在我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我稳稳的有靠山。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来念一下哈，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他说哈。人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OK， 下面这个就是重点了。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你看到这个次序哈，神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是万物终结的 ending，然后神说神又立他为创造世界的，所以他是 the beginning， 所以神先跟你讲 ending， 所以万物一切的走向都是指向基督，万物的归宗，生命的终结全部都指向基督。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观念是从 ending 到 beginning， 神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这个承受万有的，是这个万物的结局的终点。然后呢他要我们回头看到他是创造这个天地的，他是这个创造诸世界的。然后呢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好，然后这句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我再把这三句话把它连在一起念。好，他是承受万有的，他是创造诸世界的，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好，你这三节经文连在一起，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在 ending， 在生命的走向，万物的走向终结的这一个 end， 他是创造世界，他是在 beginning 的这个 end， 他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万有的。换句话说，从 A 到 Z 这两个点的中间，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我要再讲有趣一点，要不然豆豆快要睡着了。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是什么意思？今天神所说出的每一句话，他的大能从创造世界的开始到你生命的终结，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他。换句话说，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从亚当的时候神造了太阳，太阳跟地球的跟月球的距离哈是刚刚好，所以我们在里面觉得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变换很温暖，适合人的生存。从亚当到现在，太阳有没有离地球远一寸或者是近一寸？没有，因为神的命令托住他，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托住他，所以这个天体的运行可以在他的长轨的当中运行，所以我们人可以在当中有一个安适的生活，有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所以神在这个大资源的当中，他用他的命令托住这个万有，让你可以在其中生存。他关心的是这个大事，他岂不是会关心你的小小的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想说，神好像忘记我了，神记得所有其他的人，神都忘记我了。我以后跟你们讲我的见证，但是就是在你以为神忘记你的时候，神全然没有忘记你，因为他就是在终点跟在起点，而且在中间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位神，所以你对他要有信心哈。那我们在讲下去的当中，我们慢慢会有一些见证来告诉你为什么基督会托住这一切的万有。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第二大点，讲到创世纪哈，因为今天这个是一个重览，所以要给你一个 whole picture about 创世纪，然后我们才可以勾引出 detail。 那创世纪呢是摩西五经前面的五本书，圣经最前面的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哈。那我们要从这个创出立民生呢，很好玩的，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看见这五本书的重点，跟从神的角度又看见这五本书的重点。从人的角度来看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人因为这个罪而产生的一个败坏，但是从神的角度呢，我们要看到神的救恩救赎的计划跟神对人类的拣选的主权，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 那在出埃及记呢，我们要看到呢，借着羔羊的血会带来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恩典哈。那我们会从神的角度看到说，这个救赎的释放，从这个神拣选这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看见神救赎的大能，这是神的属性、神的能力。然后呢，从利未记里面，我们要看到利未记讲的都是很多的仪文规定哈。我们要从利未记里面看到这个代赎，透过这个祭祀代赎，神是心意是要恢复我们跟他的交通。那但是呢，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要这个羔羊，为什么要献祭？因为神有圣洁的本性在里面，不能够跟罪有关联。那所以人犯了罪以后，一定要有牺牲，一定要有献祭，才可以把这个罪除去，然后恢复跟人的交通关系。所以我们会从利未记里面，从人是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救赎的这个跟神恢复交通的这个条例，但是其实背后是因为要让我们看到神圣洁的属性。那从民生记呢，民生记呢里面都讲到神很多的旨意的引导，这个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那但是从神的角度，我们看到他的属性是看到神的恩典跟他的公义的属性啊。当人活在说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以下的福叭叭叭叭就会临到你，生命记28章。但是你若不遵从神的道，这个咒诅会追随你。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说，因为神他的公义跟他的这个恩慈是并行的，是 dual track 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位神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你对神才不会有误解。那你在 apply 这个经文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准则。因为就像我们做父母，如果我们做父母的 always 只是跟你的孩子显尽恩慈的一面，你没有公义的一面，你的孩子会变成像一个就是被波有坏的孩子，他 EQ 可能会很低落，因为他就是在家里做王做惯，因为父母都是一味的宽容跟容忍。所以父母为什么要恩慈跟公义要并行，这就是我们从神的属性上去学习的。因为神这样带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是恩慈跟公义要并行。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公义跟神的恩慈，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最后一本书摩西五经是生命记，那生命记是看到说那个他们能够到达了应许之地，到达了一个终点。那从这个对人来看，是看到一个神的信实，我们被引到了应许地。那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呢，我们就是看见神的信实，因为他所 promise 给亚伯拉罕的事情至终一定会成就。那创出立民生这摩西五经很好玩的是，他这五本书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历程哈。好像从创造你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人被罪的捆绑，被罪的玷污哈。然后呢，我们得救之后就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预表你得救，出埃及，埃及代表世界，好，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表示我们脱离了过去罪的世界的生活，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迦南美地去。所以出埃及记好像创世纪好像人还在罪的世界里面，出埃及记呢就是得了救赎了，我们从罪里面被救赎出来了哈。然后呢进入到利未记里面去，利未记刚刚讲是献祭，献祭是为了跟神恢复交通。所以当你被神拯救出来之后，你到了利未记，就看到这个人的灵程呢就开始要跟神建立一个 fellowship， 而且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到了民生记的时候，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引导，你就看到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开始要进展到走成圣的道路，因为你要深深的与神同行，你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愿意接受神的引导。到最后生命记，你看到这个人的灵程就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终年有雨水滋润之地，是一个不要用脚去用力踩水之地，那是一个安息之地。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生命灵程进展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虽然还是 in the world but you are not of the world，就是约翰福音讲的，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是有世界的人际关系，你还是有世界上你人子的责任，你还是有做不完的 responsibility， 但是你的内心有一种安息，那个安息就是你的应许之地。人就是要你活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你这个，你就从创出立民生，你如果说愿意切切的按照神的话一步一步来做，你生命的历程真的是从罪的世界里面出埃及，
恢复跟神的交通，走成圣的道路，明白神的旨意，到至终你的心里面 always 都是在享受那个终年雨水滋润的安息地。所以这个五本摩西五经为什么非常重要？它就是像一个影子，就是已经好像反映出我们一个人从信主到可以进入到安息的一个凌晨都显在这边。那接下来第三点我们要来看一下哈，这个纵览里面我们要来看一下的是创世纪跟启示录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讲到创世纪既然是这个所有的书的起源哈，那启示录呢就是启示到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终结，到最后要恢复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就把这两本书来做一个比较，那你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会有始又有终的观念在你的里面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本书相同的地方呢，第一个，这两本书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次序，一个 new beginning 啊。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天新地，因为这个旧的世界神要如同一件衣服把它捡起来丢掉了，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终结，会有一个新的没有被罪污染的世界会开始，然后里面有新的次序，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啊。所以就有，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是 physical 的 new world， physical 的 world 起来，新的世界创世纪，跟一个到最后有一个新天新地，没有罪被不会再被罪污染的新的世界，新的次序的开始。然后我们在创世纪跟生命记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说它有生命树，有河流，有心腹、啊、那个创世纪里有很多的心腹、啊、那启示录里面的心腹就是指 church as a congregation， 我们 individually as a congregation as a corporate 都是一个心腹。然后我们会看到说神要与人同行，然后第三个相同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说，无论是在伊甸园或者是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里面，都是要以神的道德跟神的法则来做管理跟治理。那我们来看到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创世纪呢它是告诉你说万物是如何开始的，但是启示录告诉你生命的终结是什么，生命是怎么完结的。创世纪告诉你说人类呢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就被关闭了啊，因为神就把人赶出去，然后就有这个天使呢啊，就和火箭在那边守着这个园子。但是呢启示录你会看到说天国在人类被整个救赎之后它会重新的开放啊，所以你就看到这是有盼望的。神好像把伊甸园关闭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人类的终结， It's only temporary， 神最后要恢复，在启示录里面要重新开放。好，然后我们呢创世纪第三个我们会看到说，好，创世纪里面看到人呢因为呢这个罪，因为犯罪就被咒诅了。那启示录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咒诅会完全的被除去，所以我们这个身上所 carry 的咒诅完全都会被除去。第四点我们会看到说，创世纪里面人呢因为亚当的关系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生命树，可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人因为基督生命树要重新有，我们都可以吃上面的叶子。好，第五个我们要看到说，创世纪呢因为人的罪呢就看到悲哀跟死亡就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去，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这是 guarantee 的，你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确据，到那个时候没有死亡也没有再有悲哀了哈，这是一个 guarantee 给我们的。然后第六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亚当呢因为犯罪以后就连地都受了咒诅了，所以人就失去了管理大地的能力，所以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为什么现在觉得工作是一个咒诅，其实工作的原始意义不是咒诅，工作的原始意义是一个祝福，是神要把我们里面的神创造，我们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管理治理自由意志，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这个创造性，这个都是神创造我们加添给我们的，那神要我们这个借着管理大地把这些恩赐才干发挥出来，所以工作原始是一个祝福，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了，所以地就受到咒诅，所以变成我们家好像要流汗流泪我们才可以仅仅糊口而已，那就变成一个咒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启示录里面说人要因为基督他要把这个管理权又从撒旦的手中夺回过来，所以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掌王权。然后第七点我们要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骨蛇，那骨蛇因为呢就是这个人因为受到这个蛇的诱惑，所以这个蛇看起来好像暂时得胜了哈，所以他说他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 他要伤你女儿后裔的脚跟，好像把耶稣钉十字架，好像神的创造的计划被这个蛇给他中断，给他毁坏了。但是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会很清楚的看到，羔羊是得到永远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不是说还没有 happen 哈，是已经 happen 了，在世界创造以前就已经 happen 了。我们第一章进去的时候会讲，我们人因为有时间的观念限制，所以我们以为说耶稣羔羊的胜利是要到启示录才会发生，其实这个是before世界创造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哈。我们到时候进到第一章里面，我们会去看到。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九点，那个第八点，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人一犯罪的时候，那人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对不对？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神把这个破坏的世界完全在恢复，那我们就要跟神永远和乐同居，这个是神创造世界的原始的心意哈，啊，会 carry on 下去，不会因为被撒旦的破坏而中断。那第九点我们会看到伊甸园呢是在创世纪里面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那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人跟神自己相会的地方，那我们就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而且神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圣殿。然后第十个我们会看到创世纪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人的罪呢就带来了人第一次肉体跟灵性的死亡，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拒绝救恩，你在世生活的这一段时间已经有了第一次的死亡，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原罪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你在这一有生的年岁的当中，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等到审判台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审判是第二次的死亡，那个第二次的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没有办法再恢复了。所以恩典的门只有现在打开，我们到时候讲到挪亚的方舟的时候，我们会再提恩典的门现在是开的时候，现在是进方舟的时候，等到神的时间一到，神要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方舟的门一关上的时候，救恩的时代就结束了，审判就来临，审判来临就是洪水来了，审判一来临的时候，人死人活人都要再站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已经信主的人接受的审判不是你得救不得救上天堂下地狱的审判，那个时候人所接受的审判是得奖赏的审判，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话，因为你在世上你殷勤的做主的工，你跟神建立关系，那个是你得奖赏的审判。但是对于未信主的人，那个审判是很可怕的审判，因为那个审判是第二次死的审判，那个第二次的死的审判就是好像就是罪案定谳是 forever 的，所以是很可怕。所以我们为什么听到这样读到这样的经，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火热，特别是对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里面要为他祷告很焦急，你要常常为他祷告，你要长时间为他祷告，因为你要知道说到了第二次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个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 There is no chance to come back。OK， 好，第十二点我们要看到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呢有很多的预表，都是救恩的预备。我们会从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啦，比如说挪亚建造方舟，我们都可以预表，这个都是一个 shadow， 都在指向基督哈。好，心腹跟教会的关系，通通在指向基督。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救恩的预备，它会给人带来一个盼望，因为都是一个世界的开始。但是我们进到启示录以后，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救恩的完成 ，the completion 已经 finish 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上世纪的结构呢？一共有50章，那我们只把它分成两个大段，那这样你就会很方便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个 frame 哈。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这个是叫主掌权的时代，也可以叫上古时代。好，那从12章开始到50章呢是族长的时代，那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族长以前的上古时代，我们只要记住有四大历史事件就可以了。四大历史事件哈是当然就是人的犯罪嘛哈，就人的创造开始，然后就是人的这个堕落，因为罪的关系人的堕落，那堕落之后就引发了审判，所以是洪水审判，然后人呢从今开始以后又有一个这个巴别塔，又开始要建造自己的天下，所以有四大历史事件 ，OK， 创造、堕落、洪水跟巴别塔， 这四大历史事件。那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呢，这么大的篇幅里面都是讲到这些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要从他们的关系当中去学习婚姻关系，学习亲子教育关系，学习工作跟同事的关系，服事跟同工的关系，还学习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那是族长的时期。那族长的时期呢，我们会有四大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我们每次都要讲到说先祖的神，以色列先祖的神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然后最后还会讲到约瑟。我们从他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会 walk through、来学习这些功课。那我们在最后要讲到的就是创世纪里面的圣父、圣子跟圣灵。那以前我自己也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以为说圣父、圣子、圣灵呢，旧约的时候都是圣父，就是看到都是圣父的影子，然后呢新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圣子，然后呢耶稣升天之后呢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工作。但是其实呢，你去看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是 always 出现的，并没有被分开的，从创世纪就可以看见。所以圣父呢是一个是一个计划者，整个世界的创造，圣父是这个计划者。然后呢你会看到圣子在当中呢，因为他说神说要什么，神说要什么，这个世界就造好了。那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有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然后讲到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道就是说，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说出来的话。所以圣子在当中是参与执行的工作，所以是耶稣基督是个公司哈。我们讲那个箴言第八章讲到耶稣基督为公司，就是他叫这个 engineer 创造的，真正的那个创造者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会看到圣灵都运行在渊面上面，这个圣灵释放的能力是会产生生命的，所以圣灵也在当中释放能力。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他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他有一次是去为一个coma 的人祷告，在昏迷，而且是昏迷两年了还是一年多我忘了，昏迷。那这个牧师他就有很深的负担，说要去为这个昏迷的人祷告，所以他就几乎每一天就到医院去，就在那个病床边，就为这个昏迷的病人就弹吉他，然后就唱诗敬拜。他每次祷告，我就学他的祷告了，他每一次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运行在放肆的时候，在那个空虚混沌的渊面上运行的那个圣灵的能力，现在运行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因为那个运行的能力是会产生生命，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当他运行的时候底下生命就产生了，所以那个圣灵有孕育生命跟释放生命的能力，大能在里面。所以当那个牧师就是每天去到很 faithful 去到那个 coma 的病人面前，为他说求那个运行在创世那个黑暗渊面的那个释放生命的大能的圣灵，求你现在释放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很 faithful 的去祷告，结果祷告了一年多，那个人清醒过来。后来这个新闻还登在 newspaper 的里头，所以这是一个 true case， 不是一个假的 case。所以这个圣灵里面就是有释放生命气息的能力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会同时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的工作。那我们其中要提到的就是基督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其实一般人都讲我们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不是从人裔而生的，他不是透过约瑟的，就是说不是玛利亚跟约瑟同房而生，他是圣灵感应而生。所以讲到女人的后裔就只有耶稣基督一位，他是特别的。所以我们里面会提到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在创世纪里面呢看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大祭司的身份，是麦基洗德。那我到时候我们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我们会再去讲麦基洗德的生平，讲麦基洗德的预表跟这个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那你就记得这个麦基洗德虽然是一个大祭司，他就是来预表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唯一在历史当中呢，从律法以下以来第一个唯一的一个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身份的人。那这个我们听起来你觉得没感觉，对不对？以色列人很有感觉哦。为什么？如果你跟以色列人讲说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你是 offending 到他们。为什么 offending 到他们？因为根据以色列的律法规定，君王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先知这个祭司一定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不可以混在一起。 OK， 这是根据律法的规定。好，所以你看扫罗王，扫罗那时候是王，对不对？他是君王，但是扫罗也被圣灵受感，做过先知讲话，对不对？可是当他有一次等撒母耳等不及的时候，他是不是自己去献祭？你们知道这段经文哈，他自己就先去献祭了，他的王位就被摘除了。因为这个先知、君王跟祭司的预言只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扫罗王没有守这个规矩，所以你对以色列人讲是很 offending 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支派？犹大支派，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先知没话讲，因为人就本来就称他是先知，对不对？但是他也是君王，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君王，所以他可不可以做祭司？按照律法规定，他不可以做祭司的，是立位支派才可以做祭司。但是耶稣基督预表他就是大祭司，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 offending， 所以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基督不可以是祭司，因为根据律法的规定他不可以。但是事实上，耶稣就是先知、君王跟祭司三重身份同时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纪里面他要表现出来，他告诉我们他的身份。那我们另外也会从创世纪22章里面看到亚伯拉罕在献以撒这个独生子的时候，从这个献祭的当中，我们就要看到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也是被献上的那个独生子。然后呢，创世纪49章10节哈，雅各年老的时候，为他的12个儿子在祝福的时候，其中祝福到犹大支派，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个细罗 Silo， 这个这里的赐平安者，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细罗，那这个也是指耶稣基督啊。然后第5点，我们刚刚讲过了，说神说太初有。神说，那个说是太初有道的道，那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整个创世纪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那 OK， 第6段那个大纲分段文那个是 repeat， 所以那个可以不要。那第7个我们就要看到，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圣约、圣殿跟圣战的观念。那我要很快的 wrap up。圣约的里面，我们会从创世纪里面看到，神都跟人一直不同的立约，跟不同的人来立约。那所立的每一个约，跟我们全人类都有关系，也跟以色列的选民有关系。那每一个立约里面都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我想我们要讲到 detail 的时候，我们再来一个个把这个记号来显明。然后圣殿的观念也会看到，就刚刚讲的伊甸园就是最早的神跟人相会的地方。等到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人开始要来筑坛了，那个坛就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坛会慢慢看到变成以后建会幕，会幕以后变成建圣殿，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圣殿。然后呢，他离世升天以后，我们就变成那个圣殿了，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堂。然后到最后，到今天新进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最后是不见有殿，因为神自己就是那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圣殿的观念。那这个圣殿的目的就是神跟人相会，神要跟人相会。那我们也从整本创世纪我们会看到圣战，就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就是这个撒旦呢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可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那头是致命的地方，所以蛇的这个destination 呢已经很明显了。那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暂时好像脚跟被伤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3天以后复活，把救恩带到全人类来，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战胜了死亡的毒钩。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时间就先把创世纪的第1讲，把这个大纲跟大家讲，那你就把这个大纲 keep 在你的 mind。 那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就会不一定是逐章逐章，可能是比较 topic 式的，会把多少多少章集中在一起，然后有10堂课，我们12堂课，连这堂一共有12堂。那中间会有一堂是2月14号那一堂，我们会请刘师母也来到第3堂。我们那天会可能会有一些小组讨论，之后刘师母会有 ministry， 会给大家有意志祷告。OK，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人际关系破裂的、心灵有捆绑的，或者是现在有家庭有问题的、工作有问题的，有 any question 的时候，那天我们可以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意志的祷告。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请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是太宏伟、太深奥，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字句来把你的全貌给讲出来，我们真的是能够摸到你多少，我们就把你多少来传讲出来。 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学习创世纪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眼睛，让我们有这个客观的眼睛，可以看从这当中来学习到这些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看见他们如何跟你建立关系，主啊，如何被你称为你的朋友，甚至于是那信心之父，又有哪些的做法是得罪了你，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招致到许多的咒诅，主啊，你就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可以诚诚实实的将所听见的道，主啊，实现实行 practice 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就活在你的保护底下，成为你自己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